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顾念我们在地上卑微的每一个人，
因为你顾念我们在地上每一个卑微的人，
你知道我们犯罪走向灭亡，
你知道我们犯罪走向灭亡，
别无拯救，
别无拯救，
你就赐给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你就赐给我们有耶稣基督作我们的救主，
好让我们这些本来走向灭亡的人有永远的盼望，
好让我们的本来走向灭亡的人有永远的盼望，
我们就将感恩颂赞都归给你自己，
我们就将感恩颂赞归给你自己，
我们要求主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每一个日子，
要求你帮助保守我们每一个在世上居住的人，
当我们有各样难处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有信心，也求主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世上有各样的难处的时候，给我们有信心，又帮助我们，
我们特别求主来医治帮助我们当中有些生病的肢体，或者有家人生病的，
求主你帮助医治在生病的肢体，或者我们的家人，
我们特别将刚刚做完手术的古伯母交在主你的手中，
我们将刚刚做完手术的谷伯母交托在你的手里面，
我们感恩因为你赐给手术有顺利，
我们感恩因为你赐给他手术顺利，
我们也同样感恩你给他有力量可以来面对，
我们要感恩你给他力量，有力量来面对，
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来医治他，来坚固他的信心，
求主你继续医治坚固他的信心，
我们也同样将攀传道继续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
我们将我们的攀传道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主你帮助他，
求主帮助他，
我们也为着在身体康腿的做完手术腿在恢复的当中的宋阿姨，我们也祷告，
我们又将宋阿姨她将这个断了腿做完手术的来去仰望在你手里面，
我们也为着王威伯母她身体的手术之后的康复也来祷告，
我们又将王威伯母她手术之后身体的康复仰望在你的手里面，
还有其他一些生病的肢体，
就有其他生病的肢体，
有些最近刚去过医院，
有些刚刚去了医院，
有些还在恢复的 病痛的恢复当中，
有些也在病痛的恢复当中，
求主你给他们有力量，
求主你给他们有力量，
给他们有信心来仰望，
有信心仰望我们的主，
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要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我们也可以透过祷告，透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来扶持他们，
又叫我们能够透过祷告或者不同的渠道来扶持他们，
也来提醒我们，我们人真是非常软弱的，
又提醒我们人真是软弱的，
我们当仰望主耶稣，
我们当仰望主耶稣，
也求主你来复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又求主你复兴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的传福音做见证，
让我们在这地方好好的传福音作见证，
我们也求主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庭，
求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庭，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愿荣耀颂赞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们今天继续的一起来看希伯来书，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希伯来书，
已经讲了八次，今天是第九次了，
已经讲了八次，今次是第九次，
我们还继续的会讲下去，把它讲完，
我们继续讲下去，将它讲完，
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重复了有几个地方，一直在重复，
我讲希伯来书的时候重复了几个地方，
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处在逼迫当中的犹太信徒的，
希伯来书是写给处在被逼迫的犹太的信徒，
所以他们面临着逼迫，
他们面临逼迫，
信心会有动摇，
信心会有动摇，
会有软弱，
会有软弱，
他们是犹太的信徒，
他们是犹太的信徒，
所以他们有很好的犹太教的背景，
他们有很好的犹太教的背景，
但是他们现在成了信徒，成了基督徒，
现在他成为信徒，成为基督徒，
要放弃信了一千多年的犹太教，
要放弃信了一千多年的犹太教，
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
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
可是在信靠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却遭受了逼迫，
但是在信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遭受逼迫，
他们就会有犹豫，
他们有犹豫。
我们放弃守了一千年的犹太信仰，现在要信耶稣要受逼迫，到底值不值得？
他们放弃守了一千多年的犹太信仰，现在信耶稣受逼迫值不值得？
到底该不该继续的信耶稣？
应不应该继续的信耶稣？
整个希伯来书就是针对这样的背景来跟这些犹太信徒讲的。
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背景，针对这些犹太的信徒所讲。
那上一次我们讲了第六章的四到十二节，
上次我们讲了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十二节，
作者告诉这些的犹太信徒，
作者话俾犹太嘅信徒，
要持守真道，勇往直前。
要持守真道，勇往直前。
不可离弃信仰真道，
唔可以离弃信仰嘅真道。
要殷勤地显出信望爱，
要殷勤地显出信望爱。
在讲完这一段经文的最后面，
讲完呢段经文嘅最后，
也就是第十二节。
亦即系十二节，
作者还鼓励这些的犹太信徒。
作者鼓励呢啲犹太嘅信徒，
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来受承受应许的人。
要效法呢啲凭信心同埋忍耐承受应许嘅人。
那么这些人是谁呢？
呢啲人系边位呢？
那么这些应许是指什么呢？
呢啲应许系指乜嘢呢？
这些应许是不是可靠的呢？
呢啲应许系咪可靠呢？
接下来的六章十三到二十节，作者就要回答这个问题。
接住落嚟嘅十三至二十节，作者就回答呢啲问题。
我们今天需要一起来看作者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我哋今日就要睇作者系点去回答。
这些的回答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帮助和启发？
这样的回答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有什么启发和帮助？
我们需要仔细的来看，
我们需要仔细的来看。
我特别需要强调一下，
我特别强调一下，
六章的十三到二十节这一段经文，
六章十三至二十节的这段的经文，
跟第六章前面的那些经文，
跟之前六章的其他的经文，
以及第五章后面的那一部分的提醒的经文，
或者是第五章后半部分的提醒的经文，
跟那些经文比较起来，六章十三到二十节平时我们不太重视，
就是跟之前那些经文比较起来，平时我们是不会着重，
大家也相对不太熟悉，
大家也相对不熟悉，
讲解起来也比较枯燥，
讲解起来亦都枯燥，
但是这一段经文对我们的信心很重要。
但系呢几节嘅经文对我哋嘅信仰好重要。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都跟我一起，我们有耐心的、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经文。
盼望弟兄姊妹有耐性嘅，同我哋一齐嘅嚟去研读呢几节嘅经文。
我们先一节一节的来看。
我哋先一节一节嘅嚟睇。
在第十三节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
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嘅时候。
所以前面提到要效法承受应许的人，这里提到了有亚伯拉罕。
之前说要效法承受应许的人，这里提到亚伯拉罕。
那么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呢？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呢？
就是第十四节所讲的，
就是十四节所讲的，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让你子孙多起来。
神是在什么时候给亚伯拉罕这一句应许的？
神是什么时候给亚伯拉罕这样的应许？
这一个事情记载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
就是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
因为他不留下以撒，愿意按照神所吩咐的把以撒献给神，神就给了他这个应许。
因为他信服，不将以撒留下，要将以撒献给神，神就给他这样的应许。
给他应许的时候，他的儿子以撒是一个童子，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没有结婚。
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当时以撒是十几岁，做一个童子，还没结婚。
可是神却跟他说，你的子孙要多起来，也就是说以撒要给他有儿，给他有孙子，然后孙子又有孙子，
就是说让你的子孙多起来，就是说以撒第日有儿子，也都有孙子，让他的孩子多起来。
可是这个时候以撒还没有结婚，根本没有孩子，
那时以撒还小，没结婚。
那也就是说，神给亚伯拉罕做一个应许的时候，
就系亦即系话，当神俾亚伯拉罕咁样嘅应许嘅时候，
亚伯拉罕根本没有，根本不知道将来这个应许能不能实现的。
亚伯拉罕根本唔知道将来呢个应许会唔会实现。
那么他为什么会相信这个应许会实
现呢？点解佢会相信呢个应许呢？
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
圣经非常清楚话俾我哋听，
神在给他应许的时候，
神俾佢应许嘅时候，
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
因为冇比佢自己更加大嘅嚟去应许嘅时候，神指住自己嚟去应许。
也就是说，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将来肯定会实现。
当神来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虽然没有证据这个应许会实现，
但是神起了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誓了，
就是说神起了誓，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发誓。
为什么要起誓？为什么要发誓呢？
为什么我们要起誓发誓呢？
就是要让人家相信我所讲的是真实的，是不可更改的，是肯定会实现的。
就是说让人家知道我的讲的是可信的，是将来一定会实现的。
那启示的时候为什么要指着一个更大的人来启示呢？
但是起誓的时候怎么指着一个更大的人来起誓呢？
就是因为那个更大的更伟大的人更加的可靠，
因为更大的更伟大的人更加可靠，
让人家更加的相信你所讲的是真实的不可改变的，
让人家更加相信你讲的是真实的不会改变的。
从中国来，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读小学的时候，
好像我们由中国来，我们这样的年纪读小学的时候，
跟人家跟小朋友讲话的时候，
跟其他小朋友讲说话的时候，
为了表示我所讲的是真的，
为了表示我所讲的是真的，
通常都会说一句向毛主席保证。
通常我们都会讲句向毛主席保证。
我不知道国达小时候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忘记了。
我们小时候经常说向毛主席保证，
向毛主席保证。
为什么向他保证？
为什么要向他保证？
因为全中国都把他当作神，
因为全中国将他当作神，
都是最伟大的人，
都是最伟大的人。
所以向他保证，向他起的这个誓，那真是真实可靠的，
就是向他起誓保证的，这个起誓是真实的。
我们来到加拿大之后，
我们来了加拿大之后，
如果你上法庭要宣誓，你接下来要做，接下来做证人讲的是真实的。
如果你去到法庭，你接住落嚟要做证人，所讲嘅系真实嘅。
会有一本圣经给你，
系有本嘅圣经俾我哋。
把手按在圣经上面，
将你手按喺圣经上面。
因为圣经是真实可靠的，
因为圣经系真实可靠，
所以你指着它来启示，也表示是真实可靠的。
因为你指着圣经所讲嘅，亦都系指着你所讲嘅可靠。
神也为了表示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应许是真实的，
神为了表示对亚伯拉罕的那个起誓是真实的，
就起誓，
就起誓。
但是像他想指一个比他更伟大的来起誓，
但是他想指一个比他更大的来起誓，
但是其实没有比他更大的了，
其实没有哪个比他更大，
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
因为他万王万王万王之王万神之神。
所以这边强调说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表示已经把最大的来指着启示了。
这里讲到没有比一个更加比他大的指着来起誓，指着自己，意思就是他已经最大最伟大最可靠，
表示他的应许是确凿可靠的，
表示他的发誓是确实可靠。
亚伯拉罕也就信他，
亚伯拉罕就信他。
那这里讲的是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这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讲到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
是确凿可靠的，
是确凿可靠。
那么是不是其他的应许也是确凿可靠的呢？
是不是其他的应许是不是确凿可靠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六到第十八节，
我们看十六至十八节。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
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
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端。
人为什么会有争论？
人为什么会争论？
就是因为不相信你所说的，
因为不相信你所说的，
你也不相信我所说的，
你也不相信我所说的。
那怎么来了结呢？
怎么了结呢？
这里告诉我们说以启示为实据，
这里说以起誓来去了结。
很多事情是要发生在将来的，
很多事情会发生在将来，
现在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现在不知道将来的结果会怎样，
但是怎么知道将来的结果肯定是真的，
怎可以知道将来的结果是真的？
就是启示，
就是起誓，
这是当时用的办法，
就是当时用的方法。
所以起誓可以保证他所应许的所讲的是真实的，是不更改的，是会发生的。
起誓是表示他所应许的，他将来发生的，是可靠的，是确凿的。
然后第十七节也解释，神也为了那些承受应许的人也来起誓。
这里十七节也是神为了这些起誓的人来提供一个确实的证据。
也就是说，神给所有的其他人的应许也是确凿可靠的。
神对其他人其他的起誓也都是确实是可靠的。
然后十八节说，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
借着这两件不可更改的事，
神绝不能说谎，
神绝不会说谎。
意思就是神说的都是真实的，会发生的。
换句话来说，神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会发生的。
那么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什么事情呢？
那这两件不会更改的事情是什么呢？
一般是认为前面所应许的事情，
一般都是认为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两件事情，
应许，
应许
以及启示，
以及起誓，
就是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
就是两件不会更改的事情。
启示、
起誓、
应许、
应许。
应许就是告诉你什么事情肯定会发生，
应许就是告诉你有什么事会发生，
肯定会给你，
肯定会给你。
启示就是表示我应许的是真实的，不会更改的。
起誓表示我所应许的是真实的，不会更改的。
透过这两件事情，
透过这两件的事情，
神不会说谎，是真实的。
神不会讲大话，是真实的。
所以这里作者也是要告诉犹太信徒，
作者亦都喺呢度话俾犹太嘅信徒，
不光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确凿可靠的，
唔单止神俾亚伯拉罕系确凿系真实嘅，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都是确凿可靠的。
神俾我哋每一个人嘅应许都系确凿可信嘅。
所以我们在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深信不疑。
我哋当我哋受逼迫嘅时候，深信不疑，
不要摇摆不定，
唔好摇摆不定。
因为神的应许确凿可靠，
因为神嘅应许确凿可靠。
可是讲了这么多，弟兄姐妹肯定会问，
讲了这么多，弟兄姐妹肯定会问，
作者跟犹太信徒讲这么多的应许确凿可靠，到底是什么应许呢？
作者对犹太的信徒讲了这么多的确凿可信的应许，究竟是什么的应许呢？
圣经当中神给犹太人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
圣经当中神给犹太人和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
但是最重要的应许，
但是最重要的应许
就是神透过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这个应许，
就是透过他神的儿子来去拯救我们，这个应许是最大，
也就是信耶稣得永生，
就是信耶稣得永生。
在世上的日子神也会保守你，
在世上的日子神也都会保守你，
这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应许，
这个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应许。
作者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告诉这些犹太信徒的应许，虽然没有指明是什么应许，
这个圣经在这样的背景的时候指示犹太人说，你们应许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应许，
但是犹太人犹太读者知道这里讲的就是关于透过耶稣基督得拯救的应许。
但是犹太的信徒他们读的时候他知道，他们知道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
怎么知道呢？
怎可以知道呢？
我前面有讲过，
之前曾经讲过，
整个希伯来书从前面到后面他一贯的信息就是告诉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仍然要继续信耶稣。
希伯来书由开始至到后面的时候一直的主张的都是受逼迫的时候要坚持信仰，不要放弃。
因为耶稣是超越天使，超越摩西。
因为耶稣就是超越天使，超越这个
摩西。
摩西，
你们不可以放弃、离弃你们的信仰。
你们不可以放弃、离弃你们的神。
然后这里告诉他们，神的应许是确凿可靠的。
这里告诉他们听，神的应许确凿可靠的。
所以你们更加不要放弃。
所以你们更加不可以放弃。
要深信不疑。
要深信不疑。
这是这里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重要的信息，
这个就是今天所要讲的第一个重要的信息，
神的应许确凿可靠，
神的应许确凿可信。
我们人有时候信心会有高低起伏，
人的信心有时候高低起伏。
为什么会有高低起伏？信心为什么会有软弱的时候？
为什么会高低起伏？信心会软弱的时候，
就是我们对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是很确定，
因为我们对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不确定，
不确定神的应许到底会不会 发生，
不确定神的应许会不会发生。
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应许确凿可靠，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应许是确凿可信，是非常重要。
作者在这里就是透过这几节经文，就是要来说明神的应许确凿可靠的。
透过这几节的经文说明神的应许是确凿可靠。
一方面他是有这样的应许，说应许的是神。
一方面他有这个应许，这个作应许的是神。
神是可靠的，
神是可靠
的。同时他也是起了誓的，也就是说他的应许更加可靠的。
同时他也是起了誓的，证明他的应许是可靠的。
我们人常常有一个弱点，
我们人常常有一个弱点，
喜欢听那些甜言蜜语，甚至听的时候信的时候都知道这是不可信的。
人是喜欢听一些 甜言蜜语，他听的时候他都不相信的，但是他喜欢听，
但是喜欢听也喜欢相信，
喜欢的听也喜欢的相信。
可是对圣经当中这些很确凿的应许，我们却常常有疑问，常常认为不可靠。
但是对圣经这些应许是确凿的可信的，但是有怀疑不信。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旧约好多记载的事情，
旧约好多记载的事情，
都是要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
都是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可靠的。
信实的人，可靠的人讲出来的话当然可靠，
信实的人，可靠的人讲的说话当然可靠，
再加上他又起了誓，就更加可靠，
再加上他又起了誓，更加可靠。
所以旧约圣经很多的记载就是要告诉我们神的这些应许，神的甚至加上启示的这些应许真是确凿可靠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听，这些神所应许的加上他的启示，告诉我们听更加的确凿可信。
神曾经跟亚伯拉罕说，
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
将来你的后裔要去到一个外邦的地方，在那里要受苦寄居400年。
将来你的后裔去到外邦的地方，在那里居住受苦400年。
400年之后我要带领他们离开那个地方，
400年之后我会带领他们离开那个地方。
而且后面这一点大家听，我们很容易忘掉，
而且背后的要大家注意，我们通常都会忘记。
而且我带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要带出来许多的财物。
后来我要将他们带出那个地方的时候，带出来很多的财物。
这就是神的应许，
这个是神的应许。
果然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受苦，
果然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400年。
后来神带领他们出埃及，
后来神带领他们出埃及。
他们离开埃及之前，
他们离开埃及之前，
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向他们的邻居要金器银器，
每个以色列人都向他的邻居来去要金器银器。
很奇妙，那些埃及人那些邻居啊，都傻傻的把他们的金器银器全都给了这些以色列人。
又奇怪啊，这些埃及人的邻居傻傻地的将他的金器银器都给他们。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带走了埃及人所有的财物。
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将这些埃及人的财富都带走。
因为金器银器是最值钱的，
因为金器银器是最值钱的。
所以神的应许不光是四百年，包括 带出很多的财物的应许全都实现。
神的应许不单止他们居住那里400年，带出来的财物应许都是实现。
后来他们来到迦南地之后，
后来他们去到迦南之地，
他们背逆神，
他们叛逆神，
神就兴起外邦人来处罚他们，
神就兴起外邦人处罚他们，
让外邦人把他们掳到外邦去，
将外邦人将他们掳到外邦去。
但是神应许他们，
但是神应许他们，
70年之后我会把你们带回到耶路撒冷，
70年之后我将你带回耶路撒冷。
果然70年之后，
果然70年之后，
波斯王下令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如果愿意都可以回去。
波斯王就下令，如果这些以色列人愿意的，他们都可以回去。
所以他的应许是确凿可靠的，
所以神的应许是确凿可信。
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清楚。
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要非常的认真。
这么多的应许记载那里，不只是简单的告诉我们这一些以色列人蒙拯救的历史，
咁多嘅应许，唔单止话俾我哋听以色列人蒙拯救嘅历史，
是要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系让我哋好清楚嘅知道，
神的应许确凿可靠，
神嘅应许确凿可靠。
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
我哋每一个神嘅子民，
对他都要深信不疑，
对神都系深信不疑。
这是这里作者要告诉犹太信徒。
呢度就系作者要话俾犹太嘅信徒，
也是要告诉我们，
亦都系话俾我哋听。
我们今天信心有时候会软弱，
我哋有时信心会有软弱。
我们就是不太相信神所说的肯定会实现。
我哋唔系好确实嘅相信神所应许嘅会发生。
就让我们记住这很重要的第一点。
让我哋记住呢个重要嘅第一点。
神的应许确凿可靠。
神嘅应许确凿可靠。
那我们接下来看。作者除了告诉他们神的应许是确凿可靠之外，还想鼓励他们什么呢？
我们除了要看作者鼓励他们神的应许是确凿可靠，还鼓励他们什么呢？
我们看六章的十五节，
我们看十五节。
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
这样亚伯拉罕既然恒久忍耐，就得了应许的。
十四节告诉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应许。
十四节神话俾神对亚伯拉罕嘅应许，
说他的子孙会多起来。
话佢嘅子孙会多起来。
可是我们前面有讲过，
之前亦都讲过，
当神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他的儿子才只有十几岁。
当神向亚伯拉罕应许嘅时候，佢仔只系十几岁。
他怎么可以得到这个应许呢？
佢点先至可以得着呢个应许呢？
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很久。
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恒久忍耐。
神给人的应许是确凿可靠的。
神给人的应许是确凿可靠的。
但是确凿可靠的并不等于你一定能够得到。
但是确凿可靠的并不表示你可以得到。
怎么才可以得到？
怎么才可以得到？
人需要很久忍耐。
人是需要恒久忍耐。
很久忍耐的意思就是要很有耐心的来等待。
恒久忍耐意思即系要有耐性嘅去等待。
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子孙多起来的时候，他的儿子以撒只有十几岁。
神应许亚伯拉罕佢嘅子孙多起嚟嘅时候，佢仔只系十几岁。
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总共等了多少年才等到了从以撒出来的孙子啊？
亚伯拉罕等咗几多年先等到由以撒所出嚟嘅先子先啊？
圣经告诉我们。以撒六十岁的时候才生了雅各和以撒。
以撒六十岁的时候先生雅各和以撒。
也就是说，从以撒这一个支派，这个儿子这边，亚伯拉罕得到的第一个，或者说第，因为是双胞胎嘛，第前面两个孙子的时候，隔了多少年？
就系话亚伯拉罕。要得到以撒所生的儿子的时候，这些孙等了多少年？
从十几岁到六十岁，
由十几岁去到六十几岁，
等了四十多年才有第一个孙子出来，
等了四十几年才有第一个孙，
等到要子孙多起来，那当然要更久更久，
等到子孙多起来，更加等得更加久，
所以需要耐心的等待，也就是很久忍耐，
需要耐心的等待，也是恒久忍耐。
神所应许的要实现，一方面这个应许要确凿可靠。
神的应许是会实现，这个应许是确凿可靠。
一方面人需要耐心的等待，
另外一方面人是需要耐心的等待。
我们再来看第十八节。
十八节
前面我们解释过，借这两件不更改的应许，神绝不能说谎。
藉着两件不可更改的事，神绝不可以说谎。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指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好让我们逃往避难所指定摆在我们面前前头所指望的大有可靠勉励。
神要给我们这个应许是确凿可靠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这一些得救的人，我们可以得到勉励。
神所应许的确凿可靠，为的就是我们这等罪的人可以得着勉励。
这个勉励是什么？
这个勉励是什么？
这个勉励就是我们在逼迫当中继续的恒久忍耐，耐心的等待。
在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继续的来去恒久忍耐去等待。
这是这里的第二个重要的信息，
这个就是第二点的重要的信息。
我们需要恒久忍耐，
我们需要恒久忍耐。
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
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
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难处，
我们都会有各样各种各样的难处。
我们在这些有难处当中，神应许的我们怎么才可以得到？
在这些难处的当中，神应许的我们怎样才得到？
我们就是需要耐心的等待，
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待。
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在教导我们要忍耐，要有耐心。
圣经很多地方的教导都是叫我们要有耐心，要忍耐等待。
马太福音记载，当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医病、赶鬼的时候，
马太福音当耶稣基督差派十二门徒出去医治、赶鬼的时候，
耶稣对这些门徒的吩咐当中有一句话，就是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耶稣其中的这些吩咐的当中一句说话，唯有等忍耐等候的必然得救。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需要忍耐，
是需要忍耐。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都知道，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都知道，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恒久忍耐。
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教导，
所以圣经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教导。
神给我们的应许都是将来某一个时候将来要实现的，
神对我们的应许将来在某定的特定时候会实现，
但是他应许实现有他实现的时间，
他应许要实现，实现有神的时间。
我们人需要等候，
人是需要等候，
所以需要耐心的等候，
是需要耐心的等候。
就是这里的恒久忍耐，
就是这里所说的恒久忍耐。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
可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受不了呢？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有时受不了呢？
特别是我们当我们有很多难，
特别是当我们有很多难处的时候，
有些时候可能是病痛，你觉得哎呀，等候医治的过程当中一直没有医治好，很痛苦受不了。
譬如说你有病痛，等待你的医治的时候，你会等了很久好像都没医好，你很难忍受。
有些时候可能是在工作当中或者家庭当中对一些事情的忍耐等候，
或者是工作家庭有这个事你的等待忍耐，
有时候你可能也觉得受不了，
有时你都觉得受不了，
所以你就没有耐心，
所以你没有耐心。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
子？为什么我们会这样？
因为你以为你承受不了，
你以为你承受不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发生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事情，所有需要我们忍耐的事情都是我们可以承受得了的。
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我们要等待忍耐的事情，这些是我们可以 忍受得到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受得了的，所以我们都需要耐心的等待。
所以我们相信神应许发生我们的事情，我们身上的事情是我们受得了的，所以要忍耐等候。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我们前段时间有背过的经文，
我们之前有背过的经文，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
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以忍受。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并不叫你们受的试探过于你们所受的。
神是全能全知的，
神是全能全知，
我们有几斤几两他都给我们量过，
我们有几多斤两神都 帮
我
们度过，我
们能承受多少的他都知道，
我们能够承受有几多神都知道。
所以我们所承受的都是我们可以承受得住，
所以我们所要承受的都是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就是耐心等待。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是耐心的等待。
有时候说啊，我受不了了，
有时说哎，我受不住了，
这都是出于魔鬼撒旦的话，
这都是出于魔鬼撒旦的说话，
不是出于神的心意，
不是出于神的心意。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彼此的勉励。
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难处，
我们都有不同的难处，
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挣扎，
我们都有不同的挣扎，
有时候很郁闷，
有时候郁闷，
甚至更严重的可能有忧郁，
更加严重的有抑郁，
我这边想特别的讲一下，
我在这里特别的讲一下，
因为弟兄姐妹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
弟兄姐妹当中常常有这样的问题，
以为忧郁的人就信心不够，
以为抑郁的人他的信心不够，
没有太完全直接的关系，
是没有完全直接的关系，
历史上面有很多信心的伟人，
在历史上有很多信心的伟人，
他们对神很有信心，
他们对神很有信心，
可是因为环境，因为很多的因素的缘故，
因为这个环境加上很多事情的因素，
他们也落在很深的忧郁当中，
他们都会落在这个很深的抑郁的当中，
但是他们处在这个忧郁当中的那些的故事见证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对神的信心，
他们在这个落在这个抑郁的这些见证当中仍然看得到他们是信心倚靠神。
我们都知道教会历史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马丁路德，
我们知道在我们历史教会的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人物叫做马丁路德，
历史告诉我们他从27岁开始就得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
历史告诉我们在他27岁的时候他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抑郁症，
有时候会发作，当然有时候当然也会恢复正常，
有时候他会发作，但是很多时候他是正常，
他当他发作的时候，忧郁症发作的时候，有时候甚至都没有办法可以起来，没有办法可以起床，
当他抑郁发作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他起不到身，
但是没有谁会怀疑他对神的信心，
但是没有人怀疑他对神的信心。
有一次他的忧郁症发作很严重，
有一次他的抑郁症发作很严重，
整天闷闷不乐，
整日的闷闷不乐，
做不了什么事情，
又做不到其他的事，
他的妻子为了帮助他，
他妻子为了帮助他，
就穿了一件丧服，也就是去奔丧穿的衣服，
就穿上一套的奔丧的衣服。
当马丁路德看到他的妻子穿着这个奔丧用的丧服的时候，就问他，
当他妻子马丁路德见他妻子穿上这个奔丧的丧服的时候，问他
是谁死了，
是谁个死了呢？
然后他的妻子就告诉他，
然后他妻子告诉他，
是上帝死了，
是上帝死了。
然后马丁路德就跟他妻子说，
然后马丁路德对他妻子说，
你胡说，
你乱这么说，
上帝是自有拥有永远存在的，
上帝是自有永有永远存在的，
他是掌管天地的，
他是掌管天地，
他不可能死，
他不会死。
然后他的妻子就跟他说，
然后他妻子对他说，
这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你还能够记着神是创造天地自有永有掌管天地的，
你仍然记得神是创造天地，是自有永有永在现在存在永远存在的神，
为什么你还闷闷不乐呢？
为什么你还是闷闷不乐呢？
马丁路德就大受勉励，
马丁路德就大受鼓励，
但是从他讲的话当中我们可以知道，
但是由他讲的说话我们就可以知道，
虽然他处在忧郁当中，
他虽然是处于这个忧郁当中，
但是他对神仍然有信心，相信神是自由拥有掌管天地的神，
他仍然的相信神是创造万物自有永有有的神。
我们还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得过诺贝尔奖金，
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得过诺贝尔奖金，
就是特蕾莎修女，
就是特蕾莎修女，
我们 都知道她，
我们都知道她，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她也有很深的很重的忧郁症，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她也都曾经患过很深的抑郁症，
因为她大部分时间在印度的那个非常穷苦贫穷的地方生活，帮助那里的人，
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印度最贫穷的地方来去服侍帮助这些人，
整天面对的都是那些非常悲惨的一些的事情，
整日面对的都是非常悲惨的事情，
所以他得了忧郁症，
所以得了这个忧郁症。
他曾经跟他的朋友写信说，
他曾经向他朋友写信说，
说他自己心灵深处有一种极可怕的不能忍受的挥之不去的黑暗与枯干，
他说他自己心灵的深处有一种极可怕不能忍受挥之不去的黑暗与枯燥，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境况当中，
就是即使在这个这样的境况当中，
他仍然很久忍耐，
他仍然恒久忍耐，
他仍然对神有很强的信心，
他 对神仍然有坚固的信心。
他还常常勉励别人，
他仲常常嘅勉励别人。
他说不管怎样，要把你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
唔理点样，你要将最好嘅嘢俾过呢个世界。
这就是他信心的一个体现。
呢个就系佢嘅信心嘅体现。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难处。
弟兄姊妹，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难处。
我们都会有郁闷苦闷的时候。
我哋都系郁闷苦闷嘅时候。
我们会有挣扎的时候。
我哋有挣扎嘅时候。
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得了忧郁症。
甚至有啲人得咗呢个抑郁症。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
但系我哋仍然嘅相信。
神的应许是确凿可靠的。
神嘅应许系确凿可靠。
为了得到那个应许，等候那个应许的实现。
为了要得着这个应许，要等候这个应许的实现，
我们人需要耐心的等待，
人是需要
很久忍耐，
是需要恒久忍耐。
这是这里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地方，
这个就是第二个重要的地方。
目前为止我们总共讲了两件事情，
到现在是讲了两件的事情。
神的应许是确凿可靠的，
神的应许是确凿可靠，
我们人需要很久忍耐，
人是需要恒久忍耐。
讲到这里，作者可能觉得跟这些处在逼迫当中的犹太信徒来说还没有讲够。
作者可能讲到这里，对这些处于被逼迫的信徒好像讲得不够。
因为你讲这个应许确凿可靠的，
你讲的应许是确凿可靠，
是神应许的，
是神所应许的，
神是可靠的，
神是可靠的，
他也发过誓的，
他也都发过誓。
我们人也需要很久忍耐，
人都需要恒久忍耐
才可以得到这个应许，
才得到这个应许。
可是有什么可以做保证呢？
但是有什么是可以做保证呢？
接下来的十九到二十节非常的重要。
接着下来的十九至十节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十九节。
十九节，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
我们有这样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
这里的指望就是指的前面神所应许的事情。
这个指望就是讲神当时应许的事情。
这个神所应许的神，这个神的应许可以让我们的灵魂稳固牢靠。
神这些应许叫我们可以信心的灵好像稳固的锚，稳固
因为锚
可靠。
锚是起了 稳固那个船的作用的，
锚是起了这个稳固这个船的作用，
好让船在大风大浪当中不会摇摆不定。
在船在这些大风大浪可以不会摇摆不定。
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在逼迫这样的大风大浪当中，怎么可以摇摆，怎么可以避免摇摆不定呢？
我们的灵在这些逼迫的当中，大风大浪之中，怎么才可以不会摇摆不定呢？
需要有锚，
是需要个锚。
这个锚就是神的应许，
这个锚就是神的应许。
而且这边强调这个锚是通入幔内的，
而且讲这个锚是通往幔内。
这个幔是指的隔开至圣所跟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
这个幔是指隔开至圣所和圣所这个幔子。
所以幔内就是指的至圣所的里面，
幔内都是指着至圣所的里面。
至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
至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
这个应许通入幔内，就是指的这个应许是跟神有直接的关系的。
这个应许是通过幔内去到幔内，就是说指着直接与神有关系的。
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就表示我们可以直接通入幔内，可以跟神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就是我们有这个应许可以通过幔内，意思就是说这个应许是与我们与神是直接的关系。
有什么保证呢？
有什么保证呢？
我们来看第二十节。
我们看二十节。
做先锋的耶稣，
作先锋的耶稣，
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
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
我们以前 有讲过，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指的有至高的身份、至高的地位的大祭司。
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有最大的身份、最大的荣耀。
说耶稣他以这样大祭司的身份为我们进入幔内，
就是耶稣有这个大祭司的身份引领我们进入幔内。
为我们进入幔内的意思就是耶稣进入到了至圣所，跟神在神的面前跟神有关系，是为了我们的。
耶稣带我们 去入到至圣所，见到是与神，就是说他 入到至圣所是与我们的关系有关系的，
为了我们的，
是为了我们的。
为了我们的意思就是他进去了也是为了可以把我们也带进去，
为了我们他入到万内，意思就是说他是将我们带入这个万内里面。
那我们也可以进入万内，跟神有直接的
关系。那我们就可以入到万内，可以与神直接的关系。
我们怎么可以跟神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进入万内呢？
我们怎样才与神有直接关系，可以入到万内呢？
因为耶稣已经进去了。
因为耶稣已经入了去。
所以我们可以进入万内，跟神有直接的关系的保证就是耶稣。
我们之所以可以入到万内，那个保证就是耶稣基督。
这是这里的第三个很重要的要点。
这个就是这里第三个重要的要点。
应许的保证是耶稣。
应许的保证是耶稣基督。
整个的六章十三节到二十节，如果没有最后这两节经文，
整个六章十三至二十节，十八节，真的没有最后那两节经文。
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六章十三到十八节，
只是有十三至十八节，
没有十九到二十节，
没有十九至二十，
那么这一段经文不是我们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
这样这段经文就是我们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
因为前面的六章十三到十八节讲的就是犹太教的，
之前的十三至十九节所讲的是犹太教。
有了十九到二十节，有了耶稣基督之后，这才是基督教的完整的信仰。
有了十九至二十节耶稣基督的出现，才是我们完整的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第十九到二十节很重要。
所以第十九至二十节是非常重要。
神的应许是确凿可靠的。
神的应许是确凿可靠。
为了得到这个应许，我们人需要很久忍耐。
为了得着这个应许，人是需要恒久忍耐。
那么怎么来保证呢？这个保证就是耶稣。
怎么去保证呢？这个保证就是耶稣基督。
常常我们谈起希伯来书的时候，有人说希伯来书是讲什么？
我们讲起希伯来书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希伯来书讲什么？
我们最容易想起来的一个对希伯来书简单的介绍，就是说是新约中的旧约。
我们简单来讲，讲起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是说新约当中的旧约。
可能很多人都提过这样子介绍。
很多人都是提过这样的介绍。
我不完全认同。
我不会完全的认同。
因为当你说希伯来书是新约当中的旧约，好像是新约当中的内容，但是讲的是旧约。
你说是新约当中的旧约，好像说 是新约当中的内容，但讲的是旧约。
其实希伯来书从头到尾都是在讲新约。
希伯来书由头到尾都是讲新约。
因为他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神设立耶稣基督。
一直都是讲耶稣基督，神设立耶稣基督。
无非是引用了一些的旧约，让我们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他只是引用旧约的事情，让我们更加明白他所讲的是什么。
所以对这些犹太信徒来说，
所以对这些犹太的信徒来说，
当他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
当他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
谈到亚伯拉罕，谈到旧约的那一些的事情的时候，
讲到亚伯拉罕旧约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清楚，
他们是非常清楚。
但是作者是要告诉他们，
但是作者要告诉他们，
这些旧约的事情你们都很清楚，
这些旧约的事情你都很清楚，
但是现在我要让你们知道，
但我现在让你们知道，
神讲到的旧约的这些的事情，
神讲到旧约这些事情，
谈到的这些的应许等等等等，
讲到这些应许等等等等，
都是要让我们知道，
都是让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神的应许的保证就是耶稣基督，
神的应许的保证都是在耶稣基督。
所以对这些犹太信徒来说，他们是很容易可以明白的。
所以对犹太的信徒，他们很容易明白。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强调耶稣基督。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强调耶稣基督。
前段时间冯牧师来这里有讲座和讲道。
前段时间冯牧师来这个地方有讲座讲道。
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
我们都很清楚的感受得到。
跟他以前来讲都是一样的。
他同他以前的讲道都是一样的。
一直都是强调传福音，强调耶稣基督。
他一直的都是强调要传福音，讲的是耶稣基督。
所以盼望我们学完希伯来书，我们都可以记住一点。
所以当我们学习完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记住一点，
我们不会再只是简单的说希伯来书是旧约中的新约中的旧约，
我们都不可以简单的说希伯来书就是新约当中的旧约，
而是知道希伯来书一直就是跟这些受逼迫的犹太信徒强调要信耶稣不放弃。
这个作者一直的强调这些希伯来的信徒、要不要放弃，即使是在逼迫的当中，
因为应许的保证是耶稣，
因为应许的保证是耶稣基督。
离开了耶稣 那我们这个信仰就不是基督教信仰。
离开了耶稣，这样我们的信仰就不叫做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不了解。
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了解，
但是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来干什么，我们要很了解。
但是耶稣基督是谁，他来是做什么，我们应该要了解，
必须要很了解、
必须要很了解。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非常清楚地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非常清楚说，
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因为我曾定了旨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什么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罪钉十字架。
但愿我们可以也都一样，
但愿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很清楚的知道，
很清楚的知道，
以他为中心，
以耶稣为中心。
大家都知道达芬奇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画叫最后的晚餐，
达芬奇有非常出名的一个画，就是最后晚餐。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画，不是他当初刚画出来的时候的。
达芬奇现在我们见到的，最后晚餐的画，不是达芬奇之前的当初的作品。
他当初画出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给人看，特别是那些修士在看。
当时他画出来给人看，特别是给你的修士看。
你知道那些修士告诉达芬奇说，这幅画当中最美的、最光彩、夺目的是什么吗？
你知道那修士话俾达芬奇话，呢、这个最光彩、最精彩的话俾佢听系乜嘢吗？
那些修士在看这些画当中，
你修士睇呢幅画嘅当中，
很感慨说，这才是这幅画最光彩夺目的。
佢话呢个地方先至系呢幅画最光彩夺目嘅。
达芬奇听了之后很生气。
达芬奇听咗就好生气，
因为这些修士说，这幅画当中最光彩夺目、最画的最好的，就是那个餐桌上的那块桌布。
佢话呢幅画最光彩、最夺目嘅，就系铺喺呢张腿嘅那个腿部。
说那个桌布的条纹色彩真是美啊！
佢话呢个腿部嘅条纹色彩真系精彩。
达芬奇听完这个就很生气。
达芬奇听咗就好嬲，
就把那幅画拿回去，
就将呢幅画拎翻翻去，
把那些桌布上很光彩夺目的那些色彩重新给它除掉，重新给它画的不那么好看，
就系重新嘅将呢啲光线线条靓嘅呢个腿部涂过、追白过。
因为他的目的，他画这幅画的目的，
佢画呢幅画嘅目的
是要让大家知道，耶稣那个充满爱的脸才是最光彩夺目的。
就是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这个爱的脸就是最光彩夺目，
让大家可以清楚的知道，
让大家能够清楚的知道，
最重要最核心的乃是耶稣，而不是桌上的那块台布。
最精彩最中心的是耶稣基督，不是腿上的腿部。
几百年前人们所犯的错，我们今天也会犯。
几百年前人所犯的错，今天都会犯。
我们今天信耶稣来到教会，
我们今天信耶稣来到教会，
可能我们看中的也是桌上的台布，
我们看重的可能是腿上的腿部，
而不是耶稣基督，
而不是耶稣基督。
我们信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
我们信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
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的保证是耶稣基督，
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的保证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
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
十三到十八节要读，
十三至十八节要读，
十九到二十节更要读，
十九至二十节更加读，
因为它是我们应许的保证，
因为那里说是我们应许的保证。
整个的十三到二十节这一大段的经文，
整段的十三至二十节的这段的经文，
作者是要告诉处在逼迫当中的犹太信徒，
作者要告诉处在这个逼迫的犹太信徒，
要对我们所信的深信不疑，
对我们所信的是深信不疑，
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确凿可靠的，
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确凿可靠，
而且还有耶稣基督做保证，
而且有耶稣基督做保证，
所以我们就当深信不疑，
所以我们就当深信不疑，
为了得到神所应许的，
为了要得着这个神所应许的，
我们还需要很久忍耐，
我们需要我们仍然需要是恒久忍耐。
但愿我们也可以如同当年的犹太信徒一样，
但与我们儿童当年的犹太信徒一样，
我们清楚地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确凿可靠的。
我们应该知道神给我们应许的确凿可靠。
我们人也需要恒久忍耐，
我们人需要恒久忍耐。
应许的保证是耶稣基督，
应许的保证是耶稣基督。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对我们所信的深信不疑，
对我们所信的深信不疑，
也可以恒久忍耐，
也都可以恒久忍耐。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知道我们人有时候会软弱，
你知道我们人有时候软弱，
我们信心会软弱下来，
我们信心会软弱下来。
你就透过圣经来鼓励我们，
你就透过圣经来去鼓励我们，
告诉我们神的应许是确凿可靠的，
告诉我们听神的应许是确凿可靠。
这个应许也是有保证的，就是耶稣。
这个应许也都有保证的，就是耶稣基督。
鼓励我们在等待应许成就的过程当中，我们仍需要恒久忍耐。
要鼓励我们在这个等待的时候，我们需要恒久忍耐。
我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深信不疑。
求主你帮助我们深信不疑，
恒久忍耐，
恒久忍耐。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